最近呢，可以说欧阳白在做一件非常鬼畜的事情，就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将全职业的平民装通关幽灵王列车的视频教程做出来。作为一个玩家来说，能够并不是也不能称自己是熟玩吧，但是至少算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么能够把全职业的这个视频做出来，我觉得应该是一件挺浩大的工程。在这个做教程的时候呢，欧阳白什么装备都没有看中，唯独偏偏选择了远古一套，并不仅仅是他那个对不死族增加10%的伤害，还有就是他不低的力量和智力。远古一套在曾经的版本呢，是要做大概1-2周的时间才能够做出来的一套套装。后来呢，这个任务的这个改变吧，让它变得更简单了，就是可能一天的疲劳就能够做出3件到5件左右。而现在呢，远古一套的获得途径更轻松了，就是你只要有混沌魔石，就可以到暗黑城的博肯进行兑换，在他的那个物品栏里面就有购买的，包括武器，包括防具。所以说现在远古一套可以说是对所有玩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给吧，因为首先它的这个获得要求很低，你只需要有足够的混沌魔石就可以当天兑换出一套装备。还有就是这一套装备确实很便宜，并且它能够为你带来很明显的输出提升。包括现在我练级的时候，如果说我练了一个小号，那么我会在适当的等级就会把这个远古一套全部兑换出来，然后就开始穿上进行刷图。因为远古一套能够为我带来的属性以及对于不死族和人形怪物增加的伤害非常的可观。虽然说目前这个天界的这个不死族很少，但是啊人形怪很多，所以说远古一套的这个作用也依旧发挥出来了。今天这一期电台呢，主要是想说一下有很多装备被玩家所忽略，所看不起。因为有的玩家认为只有装备贵了才算是极品装备，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是有很多玩家都能够普遍存在的浅层心理印象吧。就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价格变得很高了，哎，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想买它，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趋势。但是其实往往有很多装备，他们的价格是很贵很贵，但是性价比不一定高的。像比如说我现在所知道的双子血，这种双子系列我一直是在强调是一件很坑爹的装备，除非你是刷异界，否则的话这些装备能够为你带来的输出提升很低很低的。双子血是因为狂战士的缘故导致它的价格非常的昂贵，像山东二区的话能够达到8000万一个戒指。我觉得8000万一个戒指，你买古戒呀买什么的东西都绝对要比这个戒指要好用的多。不知道这些脑残的商人怎么想能够把这个戒指炒到价格这么高。然后说一下远古一吧，远古一它不仅仅是力量和智力的这个恐怖的提升，同时呢它对于人形怪和不死族这种明显的伤害提升是非常有作用的。而且面对很多有一次性爆发的固定伤害技能是有非常明显的伤害提升的，像比如说驱魔师的主动觉醒。驱魔师的主动觉醒在曾经的版本被称为三大觉醒之一，它的这个固定伤害的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它能够打出的伤害是非常恐怖的。在这个欧阳白的这个力去通关幽灵王列车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远古一加上密银十字架，就能够用主动觉醒至少秒掉这个幽灵 boss 8层血，就是利用了这个主动觉醒。所以说这个主动觉醒伤害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远古一它的这个对人形怪和不死族所增加的伤害是白字伤害。白字伤害与一般的伤害不一样的是，白字伤害它能够附加伤害是不受任何伤害类型限制的，就是说只要你是攻击到敌人，那么只要符合它装备上面的要求的条件，那么它不管你是固定伤害还是百分比伤害，也不管你是魔法伤害还是物理攻击伤害，它都能够为你带来伤害提升。所以说这个远古一首先为你附着的伤害是非常非常有覆盖面的，非常具有广大的覆盖面的。然后在这个欧阳白在前几期电台吧也是提到过这个封印子的问题。因为远古一毕竟还是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有局限性的，因为他的力量和智力虽然还算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跟上65级职业套相比的话，可能仅仅最多是持平而已。 它所具有的优势就是对人形怪和不死族增加10%的伤害，这10%的伤害就决定了它这个远古遗在很多地图的作用性。而在一些如果说没有人形怪没有不死族的情况下呢，那么它的作用可能还不如一套65级的职业套，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又要考虑别的装备。在这里呢，就欧阳白就优先考虑到了这个封印子。在曾经的电台当中呢，欧阳白提到过了，这个封印子呢，它可以说是这一个版本平民职业或者是土豪职业非常有势力去争夺的一套装备吧。这个装备呢，它能够为这个平民玩家能够带来可观的伤害，而又能够为土豪装备带来土豪玩家带去非常可观的极限伤害提升。这个就是封印子的一个强大的魅力之处，因为它的属性可以进行洗，可以进行变换，可以进行变更。而在这个版本，欧阳白的力量型驱魔呢，就能够通过封印子的这个装备，就能够在途中轻松加上 buff， 加上这个麦伦烈焰，然后加上这个武器祝福，再吃上一个特级力量密药，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用动，穿上封印子一套，我就能够在土里轻松保持1800点力量。这就是封印子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而我如果是带上这个远古翼一套的话，那么进图之后加上 buff， 撑死是1300到1500的力量，所以说伤这个力量数值是差很多的。好，封印子呢，它的好处就在于它的这个属性的变换。在这里呢，欧阳白说一下，基本上是靠力量和智力，因为我发现这种魔功和物功在封印子上面得不到很好的体现，所以说在选择方面的话，优先考虑力量和智力吧，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你的这个面板伤害有提升，同时呢，对于你的固定伤害技能也有提升，因为每个职业它肯定都并不是完完全全的100%的职业，当然了，目前可能还是会有真正的100%职业，那么就排除掉。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就是说力量和智力呢，它不仅仅是对于100%职业有很大的提升，同时会对你的部分固定伤害的技能，像比如说力量型驱魔的主动觉醒啊，就是一个固定伤害的一个技能，也会有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呢，从力量和智力入手。在选择封印子装备的时候呢，说一下，一般情况下最好是这个封印子具有两条属性。这个两条属性呢，就是它拥有两个可以，就是说两个附加的这个封印子的属性吧。在选择的时候呢，要记住至少有一条你喜欢的，这个呢就是洗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封印子装备的一个技巧吧。封印子呢，它的这个变换属性呢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它的这个最贵的地方就在于购买装备的这个时候，还有就是用品级调节箱调整这个装备品级的时候，只有这两种情况下这个装备才会比较耗钱吧。首先你像比如说欧阳白要给这个力量性驱魔附着这个力量，那么我所知道的就是能够增加力量的这个属性就是灰棕熊和武力。而说一下这个武力呢，其实它的这个极限所增加的力量是要比灰棕熊加的要高的，但是同一件装备上面不允许出现同样的属性，所以说呢，拥有两个属性是为了同时拥有灰棕熊和武力。那么在购买的时候呢，你要记住这件装备上必须要有两条属性，而且其中一条属性呢至少要有力量或者是灰棕熊，因为在变塞利亚处变换装备属性的时候呢，只能够永远变换一项属性，就是说你假设你这件装备有 A 属性和 B 属性，那么你如果变换了 B 属性之后呢，那么你就永远只能变换 B 属性了， A 属性只能保持不动，所以说呢要至少有一条属性是你需要的，然后呢最后呢再用品级调整箱去调整你的这个装备，从低到高是 CBAS。 有听到玩家说了这个有极限的这个属性是 3S， 但是目前我确实是没有见到 3S， 可能有吧，但是我是没见到，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呢就是封印子和这个远古翼一套你都拥有了之后呢， 欧阳白是推荐你去把辅助装备 做出来。这里呢就体现到了欧阳白刷这个平民王又通关平民装通关幽灵王教程视频的用处了。我在制作全职业通关幽灵王的视频的时候呢，用意有很多。首先每个职业都不弱，他在同样的装备情况下都能够通关幽灵王列车，只不过确实会存在时间通关速度的差异，但是他能通关，而且时间并不算是慢到让你发指，每个职业基本上都能在10分钟之内通过。第二条，好的装备并不一定是贵的装备，远古翼一套也能够为你带来很好的很恐怖的一个伤害提升。第三条就是全职业都能够拥有好的任务手势的权利。这里呢就是欧阳白做的最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每个玩家当你看到欧阳白的视频之后呢，可以穿上欧阳白推荐的一些装备，或者是你自己拥有好一些的装备去通关幽灵王列车，把这个幽灵王列车里面的一个对不死族增加10%伤害的那个魔法石做出来，把自己喜欢的这个任务手势做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对于你自己的信心以及对于你职业的肯定有一个很大的一步迈进。因为每个职业其实说实在的，它确实会存在或多或少的职业优劣势，但是每个职业它都有一个它自己无法撼动的一个地位，这个无法撼动的地位呢就是他们职业各自之间的优势。所以我觉得你如果选择了一个职业，那么你就不要放弃它。包括现在欧阳白自己口中的力区，虽然说可能在这个版本可能会有点令人发指的比较劣势，但是我依旧选择把力量型驱魔作为我的主号，因为它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玩 DF 的第一个职业，它就是我跟小艺最好的那一段回忆。所以这个职业它的强弱势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在乎的是它是否是我的第一个角色。好，可能话有点多，好，说到这里啊，就是想告诉大家，装备要一点一点累积，好的装备并不是一步登天的。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玩家，你没有足够的资金，那么不如学着像欧阳白这样的玩法，通过你目前已有的装备慢慢的去进步你下一步的装备。然后呢就是选择你的好基友，只要2个人到3个人或者是极限4个人，天天去刷异界。这么跟大家来说，土豪的最终刷图装备都是远古二，所以说只要你有好基友，你不会有以上的装备，你穿个职业套，你跟好基友天天去刷异界，把你的全身弄了一套远古二，我告诉你，你就已经伤害变态到不行了，你就可以进入半土豪行列了。只不过是你没有钱去随随便便的去买粉装，但是远古二它能够为你带来的输出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前半部分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关于远古二，不是远古二，就是说一些性价比较高的装备吧。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对待每一件装备，因为每一件装备对待你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不看好他们，他们也就不会为你带来很好的输出了。
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
今天这期主题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其实除了嘲讽的意味，还有一些自嘲的意思在里面。最近呢，欧阳白也是在录这个全职业通关平民装通关幽灵王列车的全职业视频吧。目前已经录了这个狂战士、女漫游、女机械、男大枪、蓝拳、金身、力量型驱魔，还有好吧，好像是就这么些职业。就是说。目前为止我出的最后一个是蓝拳，就是说目前出的最后一部，不是说全部的最后一部啊，是目前出的最后一部。那个蓝拳盛世里面的评论真的是让我很无语。 我目前出的这个全职业通关幽灵王列车的这个教程啊，目前的喷子是越来越多了。我无法理解这些喷子的想法是什么，可能确实我有操作不得当的地方，但是我看不到你们的视频呢。像这部蓝拳圣使的这部视频当中，他们在吐槽关于这个主动觉醒我没有释放大成功的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我自己知道大成功这件事情，然后第二点，我是忘记用了，因为全职业的那么多细节的东西，我真要记起来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好吧。我做视频的时候，我只能是想着我如何利用好我自己的每一个技能，打出我需要的伤害。我想的不是说把每个细节都用出来啊，大哥们。而且我觉得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群无法通关幽灵王列车的人，然后再吐槽一个不会用觉醒大成功却成功通关了幽灵王列车的一个录视频的玩家，就不觉得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吗？我自嘲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个是由肉肉发给我的一部视频，在这部视频当中我发现了好几个可疑的地方。首先说一下吧，他这个视频的下点击量很高，确实很高，同时下面的留言清一色都是那种赞美的，我没看到几个喷子。我就想啊，这是一部多么完美的作品啊，能够达成这样，我应该学习一下。等到我一看了，我才发现问题的所在。首先，一个全身蓝装的一个职业，普通攻击能砍着砍着就能砍出感电来，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呢，就是，哎呦，那幻影剑我那攻击次数都快赶上远古二了，穿上就是说得穿上全身远古二的散剑加幻影剑舞次数的才能够打出他那个攻击频率的，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没有玩家能够看出来，下面清一色，哇塞，好厉害呀，求加点求膜拜，这觉得有点让人难以理解。或许我也能够理解一件事情，可能欧阳白自己做的视频已经符合不了大家的胃口了吧。我一直在致力于一件手刷，致力于一件全职业的平民装通关视频，但是大家不喜欢这样的了。你们可能喜欢的是寻求刺激，可能这种刺激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根本学不到什么，但是你们就喜欢这种刺激，就是要啊，全身蓝装，通关某某远古地图，通关某某异界地图，开着挂你们也看不出来，就那样子就过通关之后，哇塞，然后你给一句哇塞好厉害哦，赞美啊，求加点啊，求什么什么经验啊，哎呦，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无法理解。跟大家来说吧，你们要是真的想玩好 DNF， 目前为止我觉得最老牌的那些做了这么多年视频的玩家才是你们真正能够学到东西的地方。包括现在即使是旭旭宝宝他那种土豪装备做到现在的视频的人这么多部，我都可以保证你们学不到东西都是你们不认真看视频。我跟小庄一直在谈论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出视频我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玩家从来不看不仔细看内容的，包括听电台也有很多玩家不仔细听内容的，他们就是一带而过而已，就像是看这个开了外挂做这部视频一样，不看内容的，哎，就看全程那种享受的那种刺激的过程啊，我觉得刺激了，那我就觉得这个视频是好的，那你们还看我的视频干嘛呢？对吧？你们还看这视频要学习什么呢？你们不需要学习了，刺激呗，现在小年轻人不都喜欢刺激吗？那就刺激下去呗。包括现在这个枪魂冰子他的视频我觉得都有很多可以吸取的点，这些点往往是你们自己看不到的内容。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往往是把很多细节部分展示给你们了，但是你们恰恰忽略了这些细节，想找刺激的那一部分看，但是真的不好意思，现在做视频刺激的东西很难做出来，我们仅仅是能够提供给你最实在的最实用的刷图技巧，这些最实在的刷图技巧却被你们完全忽略到了。像比如说我看那个什么，我看那个旭旭宝宝他的最标感性的视频当中就是抢门部分，他可以利用很多技巧去抢门，这个抢门部分包括现在来说有很多平民玩家都开始抢门了，这就是一个刷图技巧，但是能用到的人很少，因为你们看到的就是哎呀好刺激啊，哦下一部视频，希望你们再出下一部视频，哎，就这么淡定，哎， 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无语。所以欧阳白现在在自嘲，因为我觉得我做视频可能玩家根本看不到我用心良苦做出来的东西，像比如说我这个蓝拳圣使这一部视频，说实在的是我做的我觉得目前为止刷的算是比较好的一部吧，但是却喷子非常多。主要喷的是哪几点呢？首先主动觉醒大成功那一部分，大成功那一部分我是真没记住，但是我没用大成功我都通关幽灵王列车了，你们自己能够用大成功难道通关不了吗？这一点有什么好吐槽的呢？还有就是吐槽我这个普通攻击手短的问题。拜托啊，你是选择一个能够给你增加10%攻击距离的一个技能呢，还是给你选择增加10%伤害的一个攻击的一个技能呢？这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这还来吐槽。其他东西我就不想再说了。这一期视频的15月亮16圆，除了前面这一部分是为装备抱不平以外，还有就是自嘲我自己的这一步。你们，哎呀，确实是现在玩 DNF 可能思想不成熟啊，或者是也不好意思再称呼什么90后了，自己也是90后，现在可能00后都已经开始加入到网游行列当中了。我只能是说，好，真想学的那一部分玩家，我会依旧给你们出视频，依旧能够让你们学习到东西。然后呢，我给你们提供的意见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看视频。欧阳白自己的技术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涨上来的，也不是说天天刷图就能够刷上来的。我经常看视频的，一部视频我可能同样的视频我可能看5-6遍，我就看他为什么他刷得比我快，我就找原因。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琢磨下去，你很快就能够进步的。但是没有几个玩家能够坚持，所以说能够刷好图的一些玩家很少很少。所以我这个意见我留给每一个认真看我视频和听我电台的玩家，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是认真做给你们看的，所以说也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对待我的作品。大家互惠互利嘛，因为你们能够为我的电台提供点击量，我也能够为你们的这个刷图道路提供非常好的意见和技巧。好，这一期电台15月亮16圆也是这么多期电台这么多期电台当中又一次做了一个比较沉重话题的一期电台吧。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我的电台，认真看我的视频。这一系列的这个全职业的平民装通关幽灵王列车，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看，即使是不是你的职业的你也可以看为什么这个职业能够成功通过，或者是说这个职业它打仗的优势在哪里。包括现在我跟大家提一点吧，算是剧透一下，幽灵王列车的 BOSS 他在束缚状态下不会有无色感应，我不知道这个之前说过没有。最近拿我的力量型驱魔又重新去刷了一遍，放了个压制符，我发现压制符一旦束缚到这个幽灵王 BOSS 的时候，这个 BOSS 不会无色感应了。就是说这些技巧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刷图感受不出来的，但是往往有很多视频他却给你展示出来了。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对待每一部作品。好，本次的这个 DNF 电台呢就带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支持吧。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玩家加入欧阳白的这个平民装，不是平民装了，就是一个刷图行列了。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刷图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信念，你把这个信念坚持下去了，你的感觉就出来了。好，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每周三的欧阳白 DNF Radio。 我们的口号是娱乐游戏享受小白。